今天在开始讲论文之前，对这个现在很火的这个新闻稍加评论，咱们也读一下。这个科学家们又激动起来了。北京时间7月4日下午3点，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这叫上帝粒子。它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这个上帝粒子呢，它是作为质量之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发生，这个就是发生是要有物质的。这个物质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质量。这个质量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这个粒子，这个粒子赋予的一切其他粒子的这个质量。如果它不赋予这些质量，这些根本就没有质量，那就没有物质，也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后边的所谓的这些发展演变。所以呢，这个粒子，它不是一个啊，它是一种粒子。这种粒子呢，它就叫质量之源，就是说质量就是它给的这个世界。物理学家就可能因此推测出宇宙大爆炸的情景，已知占宇宙质量96%的暗物质的情况，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最后的粒子，这个被称为是最后的粒子。你看啊，咱们就读他的话就行了。希格斯玻色子，这是这个粒子的名字，是最后一种未被发现的基本粒子。哎，这个现在呢，他还不能，科学家很这个。他还不能说是，发现了这个粒子，就是他说很像，像到99.9994%，这么像了，哎，但是呢，他还没有确定，但是科学界相信它的存在，并认为发现它只是时间问题，这句话，这个很成问题，哎，我在前边讲座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前几年有一组科学家宣布，他们找到了宇宙的物质结构的秘密，因为他们发现呀，物质上所有结构都是由6种夸克组成的。他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6种夸克，所以他们可以解释这个宇宙的一切了，就是宇宙就是由这6种夸克组成的啊。他们发现最后秘密了。这两年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也找不着了。可是现在这帮人呢，比那个声势要浩大。他的这个研究所的这个研究项目，就是他这个对撞机啊，反正这一套设备啊，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是不是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反正中国也出钱了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项目啊。你看他这说发现这个意义毫不亚于爱因斯坦首次系统的阐述量子力学，物理学。如果最终证明希格斯粒子只是一种幻想，科学家将不得不回到原点重写粒子物理课本。就是说，他现在还不能确定他是不是真的这个发现了啊。在64年提出，到现在呢，就是30多年了。然后这个，他使物质得到质量。使恒星和行星都得以诞生，最终孕育生命。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物质也没有，精神也没有，生命也没有。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何粒子拥有质量，像这个话也是有问题的。说为什么这个粒子拥有质量啊？是因为这个上帝粒子给的。很简单一句话呀，这个上帝粒子能给别的粒子的质量的这种能力是谁给的？是哪来的？你得有一个原因吧？他没有了，因为这个粒子是最后的粒子，他认为他也发现全了，再没有其他粒子了，这是最后一个。什么叫最后一个呢？他这是有一种理论，这个啊，我这儿没写，我就口头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它现在有一个叫标准模型啊，他们设计的，就是这宇宙应该是这个形的。这种标准模型里头啊，一共有62种粒子啊，比那个前面那组科学家多。他说一共62种，发现了61种，就这个上帝粒子找不着。哎，现在呢，发现就是用对撞机对撞啊，对撞分裂之后， 发现有一个这个就是他们的观察吧，当然他也不是看到粒子了，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猜测跟观察测量的这个估计，说这个粒子非常跟那个上帝粒子非常相像，说这个几乎我们就是啊就是上帝粒子了，但是现在没确定啊。这一下呢全了啊，这就是世界就是由这62种组成的，而且这个上帝粒子在这62种里头地位特别特殊，就是没有它其他粒子都没有质量，它赋予其他粒子质量。名字起的也好，真是上帝粒子，就是什么呢，它能给其他赋予质量，但是呢它不需要别人，它没有原因。这个道理我们讲了很明白，就是说什么呢，如果你讲道理就是相信因果，应该是所有的果都是有因的，所有的因一定会有果的，这是正常的因果规律吗？你既然这样，你有这个什么后边都讲因果，为什么到这个上帝粒子这儿就因果就断了呢？它可以作为因，但是它不是因的果，它没有因了，这不是自己那个就是叫自相矛盾吗？是吧？你讲不讲因果？如果讲因果，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有因，没有因它怎么出来的？哎，但是它现在呢，它就是最后的粒子，没有因了，哎。然后他就能给别人的质量，不知道他怎么从哪儿来的，谁给的他的这种能力都不提了，就这么愚痴。说为什么这么愚痴，就是因为咱们前边读的那句话，因为我们凡夫无始以来就认为前边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他认为这个物质存在是确定的，这个不动，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他去要找他的原因去，他又找不到真正的原因，他找找找，他一定得停在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地方，因为他找不下去了，他这个理论只能这样，就只能是找到那个就是找到一个找不下去的地方。他如果老实一点说，承认我找不下去了是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以后呢我再去找他的原因，这还符合因果。不，你看他现在就宣布他是上帝粒子，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宇宙就是这62种，没有63种了，就这62种粒子组成的，他把他给那个当成真理了，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明明科学只是一个假说，而且按照霍金的话说，就是你永远不可能证实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你观察的现象跟无限的宇宙对比来说那个太小了，你连地球上的现象你都观察不到多一点，他就是说你永远没有能力证实它是真理，本来它不是真理，是一个假说，但是我们人呢就把这就叫迷信，我们人就现在就把科学当成是真理的，所以它就会出洋相，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中央电视台十套节目，你明明不是真理，是瞎猜的，很多现象你根本就没有解释的能力，我非冒充真理，我非要去解释，那就非要出洋相嘛，自己出洋相嘛，出的那个洋相傻到人家连傻子都不信，他没有办法，你因为你是真理啊，你得给人家个解释啊，所以呢。下边看啊，说科学家都这么傻吗？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就是咱们介绍过的这个斯蒂芬霍金，但是你看大家怎么看他啊，题目是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要输了，这个题目还是很客气的，要输了还没输，为什么呢？说3年前他压下$100的赌注，打赌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发现希格斯粒子，就是这种有着上帝粒子之称的神秘粒子，被认为是宇宙所有基本粒子的质量之源，质量都从他这儿来。我不知道霍金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要比那些科学家啊，说老实话是要聪明一点，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是怎么理论根据，但是他就说人类永远不可能发现一个就是那个上帝粒子，他打赌打$100也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呀？因为你认为是真理没有关系，这个地球上是不讲理的，地球上是以什么呢？以这个 人数多，或者是谁掌权谁说了算的。你说永远不可能发现，如果地球上的科学家都说我们发现了，这个就是你霍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聪明也在这，他防着这手了。你们人都说他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吧？不一定是真理。但是你以什么为标准呢？你现在地球上就是以人多为标准。你看现在大家都迷信科学，说科学是真理。你现在有一个人你去说科学不是真理去，立刻给你这个打成是反科学、反人类、反什么一大堆帽子等着你了，你就别想过了就。所以这个世界它本是不讲理的，所以这个霍金呢他就赌$100，但是现在还不能说他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宣布的就是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个就是确定这就是上帝粒子，但是他非常像啊，就是咱们像到那个那么像，不管他们这些，这都是游戏，就好像说就好像那个下象棋一样。这个象棋本来这个整个这个说放多少子儿，有多少横线多少竖线，什么子儿走什么步，本来全部都是我们人规定的。但是规定好之后呢，它就好像说这是一种客观的东西了。哎，这个象棋呢就人们可以下的啊，是这个非常精彩的棋局都出来了。你哪儿走错了啊，就是错了多少都可以很精确的计算。实际上呢就是个游戏嘛，就是那个你本来那个规则就不是真理嘛，规则就是人瞎规定的，所以是无所谓对错。现在这个找基本粒子也是这样，本来你这个模型就是你人设计的，你人可能你这个东西至少科学说可能你就是根本就是错的。要用我们那个佛教的看法来说，你本来三界唯有心，根本就没有物质，你去设计物质模型去，那不是根本就是错的吗？肯定是不对的。哎，他还弄得很精确，说我99.9994%啊的这个可能性是那个，这都没有用。哎，就是完全你设计的，你跟你的符合不符合又那跟事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搞那些弄得很认真啊，这个老科学家激动得不得了啊，认为这个很了不起。哎，也许这个时间长一点，肯定还会有一组科学家最后发现说你那个还不是最后的例子。哎，再一对撞又给撞破了，又分裂了，又出新粒子了，又接着研究。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科学家宣布他们发现了最后的粒子，已经宣布了100多次了。几年就宣布一次，就整天就是在这个下这个功夫，花了好像是1000亿美元，所以他组织全世界来这个公关啊，找上帝粒子，理论上就说不通，但是我们就信。办在什么地方啊？就是一个前提，我们人先有一个就是叫我们相信这个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虽然谁也没见过，谁也没得到证实，但是我们就是相信，这就叫无明愚痴。哎，既然你相信这个，他就非要找这个粒子，就是刚才念的那句话。但是一直到现在没找到，但是科学家相信它一定存在，并且找到它只是时间问题。你看愚痴不愚痴？你理论上都说不通，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没有原因的结果呢？理论，但是呢就这样找。只是咱们作为这个就是用佛教的观点来看，咱们一点不干涉人家哈，人家那么高兴，咱们也没必要扫人家兴，让人家去研究去是吧？又有钱，又快乐啊，让人咱们不干涉，但是咱们可以在这儿，咱们用这个就是咱们的看法来分析。从道理上说，你道理上讲，那个佛不是说了吗？首先看道理讲得通不通，是不是啊？如果道理讲得通，我再去实践来检验它对不对。你这个连道理都讲不通，好，加这么一小段啊，下边开始咱们讲论文。先把刚刚那个就是前边上节课说的那两段呢，稍微的强调一下它的重点。第一段就是这个讲因果同时因果的这个，咱们就强调它的最后一句话，说 现行跟种子相互为因，相互为果，他们这个三法同时，哎，这是同时因果。注意最后这一句话，这是一个重点，人们经常忘掉这句话。这个种子跟现行组成了我们心行活动的全部活动，这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于因缘不可得故。什么意思呢？只是就这样的情况叫做因缘，就是世界上真正的因果就只有心行，心的活动是造成一切现象的因。你不管发生什么现象，它最终的原因一定是这个心的活动，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个活动这是真直接原因，真正原因。哎，一切法等一，没有二级原因。你在中间安立二级原因，这有假安立了。就是说一切现象它直接的原因就是你的心性活动。哎，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于因缘不可得故。除了种子这种子跟现行的互相生灭，互为因果的这种新的活动，除了这个之外，这两个因缘之外，就是种子为现行的因，现行为种子的因，互相又为果，除了这一对真正的因缘之外，剩下其他的因缘，就是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这个因缘之外的不可得故，你是找不到的。如果你说你找到了，你一定说错了，你就把你说你找到的那个方法跟那个结论你拿出来，我一定能指出你什么地方误解了。就好像人们说我看见物质了，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怎么能看到物质呢？你是根据你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身体的感觉，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你来推测应该是有一种物质引起了你的五种感觉。但是是不是物质引起的呢？谁也没见过，都是现在还在找基本例子，怎么没找到。这个他说的这个找到不是找到，咱们前面解释过，他不是真的抓住了一个基本例子，他是那个对撞，然后旁边有照相有录音，照相发现了光分成了两个甚至更多，那就证明那个粒子分裂了，是根据这个颜色的形象，他根本就没看到那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能够引起这个比如说出来了好几道光，他光知道分裂了，是什么分裂了没看到。哎，听到声音也是根据声音来判断，说那这些现象它很像是物质的现象啊，不一定。你没找到证据，佛教说心就能引起这种现象，它倒有证据。说证据在哪儿啊？佛举了很多，咱们第一个就举梦。佛说你昨天晚上做梦，你比如说你梦到很多人，梦到你在山上玩，是不是在你的梦里头没有任何物质？不但没有山，没有石，也没有人，就是一点物质都没有，因为你身体休息了，前五识都休息了，就意识的一部分在活动，就只有意心在活动。但是在没有一点点物质存在的情况下，你的心是不是就可以造成一个你完全是在一个真实的物质的环境里头活动的景象？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爬山，你见到这个人，你所有的你当时感觉很真实啊。也就是说仅仅是由心的活动，不需要任何一点物质的帮助，就可以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副就好像是真的有物质引起我们的这个景象一样。实际证据佛还举了很多例子，后边怎么我们会一个例子一个例子的详细的这个分析，详细的解说。你得承认啊，你做梦里头没有一点物质，你梦见山，梦见人，有一点存在吗？没有一点真实存在，就完全凭你意识的回忆，意识的这个思维，哎，就能造成好像是真实存在物质一样的感觉，没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唯识就讲，哎，真正的因缘，你比如说这个为什么我这儿一砸这块铁就裂掉了呢？哎，人们好像认为必须有物质啊，他想想不是那样的，你心里有那些记忆， 说为什么我这个记忆，我们大家记忆的都一样吗？我没说嘛，我们大家记，你像现在我们看，说看到好像我看到树了，我看到桌子了，这个大家分析的都是一样的。哎，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个不一样的想法，他说没物质存在，会遭到这个我们大家的这个纠正。哎，那个刚听一个人跟我说，就想不起具体的人了啊。他是科学院的一个研究人员，是一个姑娘。他呢，突然这个出了车祸，撞了他之后呢，这个他就感觉自己飘起来了，哎，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景象了。然后这个后来呢，这结果他也没受多重的伤，嗯，后来好了之后啊，就这个他就跟别人说非常奇怪啊，说我那个被车撞了之后，感觉自己飘起来了，看见什么了。后来是他们的院长还是副院长，反正就是他们的领导吧，听他说了之后，非常认真的跟他说我给你放几天假，你回去休息一下吧。他一看他说我再不敢跟别人说了，你再说非给你说不定给你现在送到精神病院里的。那个就前边我介绍过，有一本书是一个那个人，这个一个医生访问精神病患者，叫向左是天才向右是疯子啊，这个那本书里头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什么呀，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姑娘21岁，他看人一会儿啊，他说虚着看那个人，哎，他就能看把这个人看成一个动物。哎，这个现象我们院就有一个阿姨，她定睛看一会儿你，她就能看出你前生是什么转的。哎，她这个姑娘呢可能这种功能差一点，她就只能看到跟动物相应的这个景象啊。哎，她就跟人说，结果把她送精神病院去了。你说也就是说，你要是有一点跟这个大家不一样的理解啊，这个社会是会帮助你的，帮助你纠正的。哎，没说嘛，从小这个孩子大人的任务就是帮助他纠正。哎，他说毛毛虫能吃，大人就啪一巴掌。哎，是这个什么，整天纠正，纠正什么呀，就是给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认识啊纠正的一样，所以我们基本上学习的那个基本道理都是一样的。哎，世界是物质的，什么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什么整天训练，所以我们呢到升起感觉的时候，哎，这个主要重业先报嘛，这个主要的力量先报，哎，起来了，就是一起来感觉就是这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嘛。说为什么我升起来我就觉得客观存在啊，因为你熏的时候就是熏的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道理很明白吧。你熏什么感觉，它升起来当然还是什么感觉。嗯，就跟我说的那个，我那小侄子告诉他那个雪糕是有毒的，他看见雪糕那个就是有毒的，他就感觉很害怕那个东西，他就要远离那个东西。哎，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不要说自己现在好像我有什么感觉，这是真实的，不一定。只要这就是说明你前生这个熏习多。你像那些如果那个就是特异功能熏习多的人，哎，他这生下来他就有特异功能，你怎么办？生下来他天目就是开着的，不过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天目都是开着的，到这个2-3岁之后才这个闭合的。但是有些人他就一直不闭合，嗯，那你怎么办？哎，他就是他至少是前生前前生他这个天目一直非常好，哎，所以他这个习气重，哎，他出来之后他就能看见。哎，我说我们院那个阿姨她就是这样，哎，她天目一直就没闭合，哎，也是被这个经常被大人打耳光，嗯，她说你看这个什么的，啪一耳光一边去，啊，就觉得她胡说八道，后来她就不敢胡说八道了，啊，她看见的都反而成胡说八道，那看不见的反而成真理了，啊，这就是纠正的作用。好，这是强调一个重点，大家记住啊，一切现象。比如说他凭什么骂我，哎，你找原因，什么我们世间找原因就是啊他哪天怎么着的，实际上直接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你前生的业报，哎，成熟了他就表现了你骂，哎，直接原因就是现行种子的心性活动，一切法等一，所有的那个 就是你用这个前天的事情来解释今天的事情，这当然它也是因为我们熏习是这样熏习的啊，就是你要骂我，我就要嗔啊，我就要回骂你，就是我们这样熏习的，所以表现出来之后呢，好像是有一定规律的，但它不是真正的因缘，要区分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找到一些相似的，但是不一定的。你相似的，一般我们骂一个人，那个人都要起嗔心，但是不一定的，有时候你骂那个人，那个人就不起嗔心。哎呀，它不是一定的规律，那你怎么解释啊？你就没法解释了。哎，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大家要记住，就是说真正的因缘只有心行，是这个除了这个之外，所有都是假安利的因缘，都不是真的。你如果想用那个因缘来彻底解释一切现象，肯定要出洋相，肯定是解释不通的。记住这个原理，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啊，你去找原因，找我们解决问题就是靠找原因，找原因找的对不对？我们找原因，实际上你现在知道了，其实找的都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你的心里。我们掌握住这个真正原因之后呢，我们解决问题有了真正的目标了。注意这个地方，大家最容易误解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不熟悉这个真正原因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说，就是知道了这个道理，知道了，但是它不会跟我们面前结这个都打贯通结合起来。最容易形成一个障碍的就是什么呀？他说啊，那心是原因，心造一切，那好办了。我现在想有钱，为什么不来啊？哎，他好像这不是心造一切了吗？注意，他这儿有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是你心造一切，它不是你现在这一刻才开始心造一切的，无始以来就是心造一切的，无始以来你的心已经造了很多的心行，它都是有结果的，虽然那个结果也是个梦，也是假的，但是梦它也是这个你那个前头心行的一个幻象的显现。你的梦现在是这个状况，哎，你或者有钱或者没有钱，注意这个就是你原来心造一切，就是你心造的，你现在要改变它可以，你用现在的心行来改变它，但是呢你不可能把前边心行的业报给推翻了。如果说我现在想有钱，立刻就要有钱，就是把这个业报就推翻了，那就等于推翻了心造一切的因果规律。为什么说推翻了呢？你前生造的业是这样一个果报，到你现在用一个心呢，你就可以把这果报马上推翻，这不就是把你前边心行造的因果给推翻了吗？就等于你心造不了一切了，是不是啊？你讲道理得这么讲，哎，他光记住现在就忘了过去了，哎，你想否定前边的因果，前边也是心造的，你如果否定了现在的因果，你说我要把现在因果推翻，我要立刻有钱，那是要靠你心行来造出来的。你现在还没造，刚说了一句话，你就想把前边的心行的业报推翻，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推翻了，那就推翻了一切唯心造的，哎，等于说你前边的心行果报不算数了，哎，所以呢要把这个道理打通。当然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呢，他说我现在要有钱，真的就有钱了，可能的，这也是因果。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因果呀就这样成熟了。因果成熟需要万缘集合，可能他这个因果成熟他就加一个说我想，哎，就把前边的那个因缘聚齐了，他就实现了，有这种可能性的，这也是心造的。好，下边一段也这个总结一下，这一段讲的就是说熏习到阿赖识的那个种子呢，哎，都是一样，哎，都是密码，怎么它生起来就是生出来这么千变万化的万法呢？哎，他举了一个染衣服的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不太好想象，就是他织布的时候那个布上啊就织了很多花纹， 所以他把这个布放到染缸里头，虽然只有一个颜色，但是拿出来的时候呢，它因为布纹不同，所以它就显现的形象不同，哎，就有了花纹。这个好像我不太好理解，上节课我提到蜡染，我回去一查，蜡染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先让用蜡呢在上边做一些图案，然后把这个布放在这个染缸里，然后再拿出来的时候呢，再一烤把这个蜡化掉，它有蜡的地方它就染不上，没蜡的地方就染上了，所以呢，哎，一看，哎，上边一个美女出来了。这个就是说，在涂的这个蜡，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就相当于那个阿赖耶识种子的密码一样，虽然看不见，但是它有信息在里头。等着这个因缘成熟，火一烤，蜡一化掉，哎，结果呢，显示图案来了。哎，跟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编程密码放到阿赖耶识里头的呢，哎，看不出差别来。就好像我举那个例子，一本书，哎，你看翻开书呢，白字黑字都是一个黑方块一个黑方块，每一个字没有差别。哎，你翻一本是这样，翻一架子书都是这样，这就好像阿赖耶识隐藏状态。可是当你打开一本书看的时候呢，哎，你一看这本是讲打仗故事的，那本是讲蜡染工艺的，哎，这个五花八门全出来了，这就是现形了，哎，他讲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那个方块字呢，就好像阿赖耶识的种子，也就好像咱们说的那个密码，哎，它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可以展现出这一幅景象来。这个里头我们记一句什么话呢？也是记最后一句话。说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缘起，就是阿赖耶识这个种子升起现行的这个缘起啊，如是缘起于大乘中极细甚深，这个话也是很简单很难理解的。说这个心性的缘起在他中极细甚深，说什么叫极细？我们人都看不见，凡夫看不见，二乘圣者也看不见。下边我们把马上把佛说的这个话拿出来证明这个啊，二乘圣者也看不见，就阿罗汉辟支佛也看不见。这一点也可以侧面证明一个什么呀？实际上二乘的圣人不是圣人，他的境界还是凡夫境界，哎，他只是比凡夫多了一个什么呢？他不知着人我，他不知着世界五蕴当中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所以他把烦恼放下，他跟凡夫的差别只在这一点上，不知道人我，他还是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五蕴皆有，哎，法我执一点没动，所以呢，他也看不见阿赖耶识，因为什么呀？他假象还在，梦还没醒，他怎么能看见真的呢？这是极细，甚深，也是指的就是太深了，你。除了大乘的这个佛菩萨，你一证初地可以看见了，三界唯有心，但是他看的范围小，刚一看看的范围小，哎，初地菩萨可以在百世界化身度众生，二地菩萨可以在千世界，然后三地万世界，一直到佛的时候发生一个质变，量变引起质变，佛可以在无数世界化身度众生。这是这个只有大乘佛菩萨可以看到，这是极细甚深。这个道理呢，这个很不容易贯彻。什么叫不容易贯彻呢？我们一般人习惯了，一说缘起就认为我们面前就是缘起。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讲，一讲缘起就是五蕴就是缘起，十八界什么十二缘起，这就是缘起。实际上这地方咱们注意。实际上现在说的呀，只有心行种子现行是缘起，真正原因的时候，这些缘起都不是真正的缘起了，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象。哎，为了加强这个认识，我跟你说，现在学佛看佛经错误理解的都错误在这一点上，就是佛在那说那个真正缘起的时候，他还是拿它当这个假缘起，他认为佛说的这个真正缘起就是假缘起。很多人因为他不知道有甚深缘起， 他认为缘起就是这个树啊，种个种子就长树就长庄稼，他认为这个就是缘起。哎，实际上佛说的真正缘起就只有心行是真正缘起。为了对这句话加深理解呢，我们来学一些经论，佛说的话我就读，我们就几乎可以了解这个。你看啊，先说小乘，就是佛说这个甚深缘起啊，是对全部佛教徒说的，不管是小乘大乘，不管是中观为师，不管哪一宗，佛全是这样说的，一直在强调，只不过是在其他宗里头啊，还没告诉你这个甚深缘起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是佛一直在说缘起是非常深的，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换句话说就是说，实际上你们面前的缘起根本就不是缘起。哎，咱们来看这话啊，阿含经里头佛对小乘人说，此处此甚深处所谓缘起，背负甚深难见。佛对小乘就讲缘起啊，甚深难见。在长阿含经里头佛说一个颂的，智者之所说十二缘甚深，难见难视之，唯佛能善觉。这个地方要解释了，说智者之所说十二缘甚深，哎，我觉得十二缘不甚深啊，你看说有这个什么六入生这个什么六畜，畜生兽，兽生，我这不都能感觉到吗？哎，一打我就疼，兽生爱，爱生取啊，这不是都能不甚深啊，我们凡夫就能看见啊。这就是误解，一会儿佛会批判这种误解。也就是说十二缘起啊，对小乘理解的那个十二缘起实际上是方便说，不是真的十二缘起。真的十二缘起啊，是由心演化的，用心可以演化十二缘起，这叫，所以佛说十二缘起甚深。所以到大乘中观就开始讲十二缘起是空，是没有的。你看心经就是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哎，十二缘起是空的。但是在二十就是般若经里头啊，光说十二缘起是没有的，他还没有说真正有的那个真缘起是什么。到唯识佛就说了，真缘起唯有心，说唯有心也可以讲十二缘起吗？当然了，你那个现在我刚才说了，现在的一切现象你在那个心性的活动里头都可以找到真正的原因，那个心性活动里头没有原因，它表现不出这个假象来，你做不了这个梦。哎，你必须里头有那个材料，就是有那个影像，你才能做出这个梦来。所以呢，十二缘起在心里头有真的对称。所以你看佛对小乘就开始说十二缘甚深，实际上这句话跟对小乘说的一般的话已经是矛盾了，因为小乘那个佛对小乘说十二缘起的时候就说受生爱，爱生取，取生有，哎，都是讲的就是轮回里头的。现在这就是佛呀打的伏笔，就是我告诉你一个道理，实际上十二缘起甚深你不知道的。如果这个人呐善于思维，他就会去问佛，哎，我觉得十二缘起不甚深啊，你怎么说甚深呢？就开始给他讲甚深了。哎，这是这个，就是虽然小乘讲十二缘起有，但是呢他适当的时候还是会给你有点化的，让你更进一步的让你思考。这个地方就是说唯佛能善觉，为什么讲唯佛能善觉呢？因为小乘不承认菩萨，但是他承认佛，他知道佛伟大，但是他不承认那个大乘理论说还有什么十地菩萨，他说那个果就是四个圣果，哎，没有十地菩萨。所以佛就跟他们说呀，十二缘起甚深，只有我能善觉，我才能感觉到，哎，你们是看不到的。再看一篇中阿含经的，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达，如是我法甚深，难见难觉难达。反复强调，有的地方就是说甚深甚深，很难见到，很难感觉到，很难达到。再看后边，这是佛刚成佛的时候啊，毗婆师佛于贤经处复作是念啊，这是毗婆师佛，就是在佛前边的佛啊，我今已得此无上法， 甚深微妙，难解难见，熄灭清净智者所知，非是凡愚所能及也。斯由众生亦忍亦见亦受亦学，彼依彼意见各乐所求，意就是跟佛不同的见，各物所习，是故于此甚深因缘不能解了。然爱尽涅盘背负难知，就是把爱断尽。十二缘起里头我们能断什么呀？我们别的断不了，因为那生你不由你，生就不给你生出来了，触你不触它也有感觉。我们要断，从爱断，你爱取，取了就要这个有后有，是吧？你贪了就要那环抱嘛。你可以从爱，我不爱。哎，你看和尚出家就是断爱。我有一碗饭够活，有一身衣不冷，有一张床，哎，除此之外我都舍了，我不爱，不爱就不取，十二因缘就断了。哎，从爱，所以说爱尽正涅槃，背负难知。我若未说，彼必不解，更生处忧，作是念已，即便默然，不复说法。这个情况啊，跟那个谁，跟那个释迦佛成佛一模一样。十，这个时候啊，梵天王他看到这个毗婆师如来所念，即自思维，念此时间变为败坏，甚可哀悯。毗婆师佛乃得知此甚深之法而不欲说，譬如力士屈身避轻，从梵天宫忽然来下，立于佛前，头面立足，却住一面。时梵天王右膝着地，叉手合掌，白佛言：唯愿世尊以是说法，今此众生尘垢微薄，诸根猛利，有恭敬心，亦可开化，未不后世无救之罪，能灭恶法，出生善道。这个跟那个释迦佛成佛的时候情形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这个就随便引一段啊。这个梵王来这说的什么意思啊？佛说的意思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众生他理解不了，我说反而给他们增加这个烦恼，哎，我就不说了，我就入涅槃算了。梵天王跟他说的什么意思啊？说不是所有的众生都那么傻，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众生啊，有善根的，有恭敬心，他们想学佛，哎，你跟他们说了他们信的，哎，你还是这个说吧，这来请佛说法。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如所言，但我于闲静处莫自思念，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为彼说，彼必不解，更生处扰，故我默然不欲说法。我从无数阿僧祇劫勤苦不懈修无上行，今使获此难得之法，若为淫怒痴众生说者，必不成用，徒自劳皮，此法微妙，与世相反。注意，与世相反，我们现在很多人讲佛法讲的跟世间都一致了，你想这是佛法吗？哎，就是又要世间调的顺啊，又要这个死后这个往生搞的是这个很圆满，那个众生染欲愚明所缚，不能信解，梵王我观若一时莫不说法。引这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这个法，就是告诉你一个基本情况，实际上佛说的这法跟我们世间相反，我们很难相信。哎，佛本来是说就别打扰众生了，就是那梵天王非要这个求佛，实际上后来地势天什么指导之后都跑去求去了，说啊还是有人能信的啊，你说一说吧。所以这次佛他说的法，这个背景告诉我们说呀，就是说你可以对佛法帮助你理解正确。下边看一段啊，众阿含经大音经说：我闻如是一时，佛由不读这名字了啊。尔时尊者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维。注意，宴坐不是这个吃东西啊，是禅悦为食，哎，是打坐为宴坐，就是在那吃禅啊。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即甚深，名亦甚深。他这是在那想佛说的话，他佛弟子在那打坐干什么呀？就是想佛说的话。可是阿难一想呢，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他说佛说甚深，这个名义甚深是什么？名，记住，名一般都指智慧，明白吗？是智慧，就是这个此缘起非常的奇妙，非常极其甚深。 明就是能观察到这个缘起的智慧，意甚深，哎，能所都深。阿难说，但是我看这个缘起呢，至浅至浅。于是尊者阿难则于朴实从宴坐起，往诣佛所，起手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闲居独处，宴坐思维，心作是念，此缘起甚深，即甚深，名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看佛怎么回答他啊。世尊告曰：阿难，汝莫作是念，此缘起至浅至浅，你不要做这个念。所以者何？此缘起极甚深，名亦甚深。阿难，于此缘起不知如真，就是不见如实，不觉不达故，念彼众生如织机相锁，如运蔓草，多有条乱，匆匆喧闹，从此此事至彼事，从彼事至此事，往来不能出过生死。说我们这个轮回啊，就好像那个织布机的梭子一样，说那织布机梭子多快啊，我这几十年多慢啊。咱们不是说嘛，你到那个兜率天是一天等我们400年，他在那看我们众生那个生死，就跟那个我们看那个水面小虫子一样，一会儿生一会儿死一会儿生。你再往上呢，800年、1600年，再往上，那再看我们这个轮回，不就跟那个织布机的梭子一样吗？啊，一会儿人一会儿狗，来回搓搓搓搓。哎，所以啊，你这个眼光要放大一点啊，是匆匆喧闹啊，在这瞎折腾，人还觉得在这里头挺有意思，你说可笑不可笑？说你啊不知道缘起这个甚深，你啊在这瞎折腾，是故知此缘起极。就是说这个呀啊，咱们看就读啊，接着那个，因为没有时间详细讲，咱们就是读一遍，让大家对这个甚深缘起啊有一些基本概念。还啊，《增压含经》，尔时阿难白世尊言：如来与诸比丘说甚深缘本啊，然我观察无甚深意。世尊告曰：直指阿难，悟兴此意，所以然者，十二因缘者极为甚深，非是常人所能明晓。我昔未觉此因缘法时，流浪生死，无有出期。哎，跟阿难，我跟你那阿难啊，原来也一样，我看得挺浅，结果呢就出不去。哎，又复阿难，不但今日汝言因缘不甚深，昔日以来言不甚深也。你早就这么说。所以然者，乃昔过去世时，由虚焰阿虚伦王切生此念，就是突然生了一念，欲捉日月，出大海水。他从大海里头站起来，化身极大，海水齐腰，他想那个把月亮摘下来。尔时比这个王啊有儿，名居那罗，自白其父：我今欲于海水沐浴。虚言阿虚伦报曰：莫乐海中水域。他以为他爸爸在海里头玩水了啊。所以然者，海水极深且广，终不堪住海水中浴，不能到海里头洗澡。时居那罗言，就他儿子说白言：我今观水齐大王腰，何以故复言甚深？你这连腰都没摸过，怎么能说甚深呢？是时阿须伦王即取儿着大海水中，尔时阿须伦儿足不至水底，极怀恐怖。他就是站不住了，他慌了。尔时虚言告其子曰：我先斥汝，我告诉你了，海水甚深，汝言无苦，你说没事儿啊，唯我能在大海水域洗浴，非汝所能洗浴。就是说你这个小孩子啊不懂事儿，早就不懂事儿，你不如大人懂事儿，现在还是我告诉你缘起甚深，你不信啊，非说不甚深。尔时虚言阿须伦者，这个其一人乎？难道是其他人吗？莫作是观。所以然者，虚言者即我身是也。尔时阿须伦儿即汝身是也。尔时海水甚深，汝言无苦， 今复言十二缘起甚深之法，汝复言无是甚深。岂有众生不解十二缘法，流转生死无有出期，悉皆迷惑，不是行本，就不认这个本来面目。于今世之后世，从后世至今世，永在无脑之中，求出甚难。我初成佛道，思维十二因缘，降伏魔官属，以除无明而得慧明，诸暗永除，无尘垢。有我下边不读了，就读一遍就行。哎，大家就体会到了啊，原来真的是缘起甚深，不是我们面前这个就是真的因缘。前边我也那个读了一个叫淫怒痴，咱们现在一般说是贪嗔痴。你看贪嗔痴在阿含经里头有时候叫淫怒痴，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我讲过，贪嗔痴的根本是贪，没有贪就没有嗔，贪受到阻碍的时候产生嗔，没有贪就没有嗔，没有贪也没有痴。什么叫痴？面前的东西不存在，你非要贪，这就叫痴吗？所以实际上贪嗔痴三毒，实际上是一毒，就是贪。贪里头什么最难去？就是色欲、淫欲，这是贪的核心。所以在阿含经里头经常直接就是叫淫怒痴。刚才读到了，我现在就提到，可见就是说这个断淫是佛教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观点。我提一下，你碰到什么现象的时候判断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佛法的时候，你可以作为参考。好，下边来大乘经。大乘经就讲的比阿含经就更详细了，大般涅槃经。我经中说，我说一下这个般字啊，般涅槃，这个般涅槃就是圆满的涅槃。这个怎么说呢？般若，咱们古人呢，这个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搞成的啊，梵文里头啊，就是念般若，哎，就是般。这个我们现在有梵文专家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古代不知道是在哪儿，字是没有问题，可能古音跟现代啊它有变化。哎，古音传，反正就是后来误解，就好像那个僧家，那个梵文就是僧家。哎，但是呢，古人传，哎，僧伽，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呢，就是一个读音无所谓，我们就尊重古例。哎，我们就读般若波罗蜜多。但是我在这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般若在梵文真的是般若，所以有时候啊，你不要去给别人那个纠正去。别人如果读大般涅槃经，哎，你不要说不对，就得那个对，哎，就不要那么太执着。一般别人的错咱们少说就是了。我经中说十二因缘奇异甚深，无知无见，不可思维，就是你连想象都想象不到，乃是诸佛菩萨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及。你看大乘直接就告诉你说，只有佛菩萨大乘圣者才能看到。一切众生虽与十二因缘共行而不见之，你虽然整天在十二因缘里头，但是你见不到十二因缘。华严经，如是甚深阿赖耶识，形象微细究竟边际，就是它微细到什么地方呢？微细到了那个微细的最边上，就是再没有比这个微细的，世间最微细的东西了，到了微细的边际了。唯诸如来住地菩萨之所通达，于法声闻极辟之佛，凡夫外道悉不能知。就举两段，实际上你在大乘经到处都这样说，举两段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整天在这说阿罗汉看不见这个阿赖耶识，哎，这个我就告诉你，我是有这个佛说依据的啊。佛说道杆经，尔时弥勒与舍利佛言，佛世尊常说，这是一个大乘小乘经里头都说的法，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法即是见佛，在小乘经里头也经常说。什么意思呢？说你见到十二因缘你就见到法了，见到法就是见到佛了，等于说你见了十二因缘，见了真正的缘起，你就是见到真实了，就是见到佛了。佛代表真实吗？你看十二缘起甚深不甚深，谁见了十二缘起谁就是佛。所以说我们面前的十二缘起是方便说，不是 哎，处处就是给大家说这个道理啊。所以《心经》里头说“无无明无，亦无无明尽”，这是有道理的啊，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云何是法，入正道分即涅槃果。如来略说是法，云何是佛？能觉一切法，故名觉佛。就是你觉到真正的法了，就是佛。若以慧眼见真法身，能成菩提所学之法。云何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见法见即是见佛。佛作是说，十二因缘常相续起，无生如实见不颠倒。十二因缘啊，常相续起，无生如实。你看着十二因缘相续起哈，无生，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生起来。就是你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二因缘啊，实际上根本没有生起来。你说它生起来就是错了，你是被骗了，上当了。无生无作，非有为；无住无为，非心境界寂灭无相。以是故，见十二因缘即是见法。就是说，你见的那个呢，实际上没有。如果你真见了十二因缘啊，你就见法了。常相续生起，它这个是还是指的那个假十二因缘。就是说，你见十二因缘无生，哎，见它无生无作，非有为，非无为，你这就是如实见不颠倒了。无生无作，非有为，非无住无为，非心境界寂寞无想，一事不见身。这实际上还是一个哲权的说，就是说你见到面前的法确实没有生起来，这是一个哲权的说。如果说你见到这个面前的法确实无生，那就是空了。你面前一空啊，你就见到真的十二缘起了，心就自然现在你的面前。所以你只要把面前的假因缘空了，你就是见十二因缘，你就见无上道具足法身了。现在讲一段中论，中论是中观，中论是龙树菩萨总结般若经的一部，就是说般若经佛是随机说法了，谁问什么就答什么。中论是把般若经的精华给总结起来，所以以后如果社论讲完了呀，如果因缘可以，我们接着讲中论。这个不好懂，现在我引这一段说明什么呢？就是中论里头空一切法的中论也讲甚深因缘，也打伏笔。看中论怎么说，无我无我所者能真见诸法。我是指的我，我所是指的我之外的一切，都是我所见，我所闻，我所触，我所想，哎，我所知。我跟我所代表了世界上的一切法，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法。要是你能所双亡，无我无我所的话，就是五蕴皆空了。五蕴皆空者能真见诸法。这个话听起来你想一下，五蕴都空了你能真见诸法，证明这个真见的那个法跟五蕴是两回事儿。但是呢，在般若经里头、中论里头，他没告诉你说这个你能真见到什么。哎，到唯识才说能真见到三界唯有心。但是这个地方呢，你看他给你二十说法给三十说法打伏笔。哎，你空了之后啊，不是完空，不是说你证了空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真的五蕴皆空之后，能所双亡之后啊，证到空性之后，能真见诸法，告诉你了。凡夫人以我所障慧眼故不能见识，你正是因为五蕴在你面前现前，所以障住你的慧眼不能见真实。今圣人无我所故，诸烦恼亦灭，诸烦恼灭故能见诸法实相。你把这个五蕴的烦恼全灭了之后呢，你能见一切法的真实相。般若经里头也有话，这是中论。你看中论里头专门引了那个跟那个阿含经里头说的那个颂的，这是中论里头啊，说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就是重复那个说，你见因缘就是见法，见法就是见佛，你就是圣者了。哎，这个因缘一定是真正的因缘。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见这因缘就是见佛了。我们现在你要肯定不是我们面前的因缘，我们面前的因缘我们都见了，我们见到佛了吗？没有。我们断烦恼也没见，苦集灭道你能够见到真正的佛法。所以处处经里头啊都跟你说缘起法实际上是有两种， 回头我把我的一篇文章就叫缘起法有两种，我放到那个网上，就是咱们下载那个叫相关资料那个增加的资料里，附加资料里头，我放到里头，你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佛实际上对小乘、大乘、中观、唯识，对全部佛教徒反复讲过，缘起法有两种，一种假的，一种真的。若人见一切法从众缘生，是人既能见佛法身。你看，你真见了缘生啊，你就能见佛法身了。那个五蕴啊、十二、十八界那些缘呢，是无生。你看，你说它生，你就错了，说无生才对。哎，真正的因缘生，你要是见了，那就能见佛法身了。增一智慧，能见四圣谛苦集灭道，见四圣谛得四果，灭诸苦恼。为什么他这用这种口气啊说的？中观般若经纯粹是对小乘人说的，所以跟他们一开始说，你看他那个话一说，看都是那个对小乘说的，什么灭诸烦恼啊，什么小乘就知道灭烦恼嘛。实际上大乘呢，把这个灭烦恼的范围扩大了，他以分别为烦恼，我分别都不要，所以就是灭一切相，空一切相。但是这个给小乘说的时候呢，还得用他们那些懂的那些话。你看他说见四圣谛，哎，得四果，呵呵，小乘不是得四果吗？就说你是圣人了，还是这样。下边念一段《大般若经》600卷，这是第571卷里头。佛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亲近善友，得闻如是次第说法。十。就是到这个时候啊，此菩萨知是法器，这个菩萨呀知道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呐是学大乘的法器了，则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什么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看啊，为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我有情，广说乃至知者见者，就是没有这个人我，也没有法我啊，一切法空，这是般若经。说完这个，注意下边，复未宣说甚深缘起，证明这个甚深般若蜜多呀，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说完五蕴皆空呢，复还要为你说甚深缘起，说真正的缘起有什么？你看，所以那个观音在心经里头行深般若蜜多呀，那只是行了第一阶段。而且他说那个行第一阶段，观音是实地菩萨，他行住坐卧都在那个甚深般若波罗蜜。为什么他也在那装模作样说一打坐我在行深般若波罗蜜？那是给你引起一个让舍利弗问法的因缘，就好像佛给我们做化身，哎，给我们一个做个样子让我们问，哎，说哎佛怎么还这个要吃饭呢？哎，佛怎么还这个生病啊？哎，佛给你讲一番道理，做个样子。般若经，你看般若经里头就告诉你了，有甚深缘起，哎，而且是在先空一切法之后讲，复未宣说。再看330卷，善现就是须菩提，金刚经那个须菩提一音就叫须菩提，须菩提的意思就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于此实地精进修学得圆满时，非用初心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哎，这个地方讲的就有点超出般若经的意思了啊。般若经讲什么呀？三心不可得，对吧？般若经是说一切法空的，说不是唯有心吗？为什么三心不可得呀？因为这儿说的三心是我们凡夫知道的心，般若经里头从来不提圣者境界，般若经里头空的一切法都是凡夫所知法，包括你凡夫知道的佛法。你看心经到最后说无苦集灭道，苦集灭道是佛法啊，说佛法怎么也没有呢？那是说你凡夫知道的文字佛法。你到证说究竟涅槃，你在证究竟涅槃之前，连你学的这个佛法的这个相也要怎么样，也要空掉，般若传也要放下，你才能证到能所双亡，哎，一切无相。所以呢，般若经，你看般若经的记录这个阶段，所以不学三十叛教你是绝对看不懂经的，非要说佛经矛盾。佛给您实际上说得很清楚，二十般若经 就是空凡夫所知一切法。你看《心经》上来说的多确切，是五蕴皆空，他空十八界什么都是凡夫所知法，包括凡夫知道的佛法。他从来没有说没有佛菩萨所证的甚深境界，没有甚深缘起，从来不说这个话。不但不说这话，而且在《般若经》就告诉你有甚深缘起，哎，只是没有给你详细这个讲这个内容，哎，但是这个伏笔也给你打下，告诉你学了一切法空之后要学，还要复为你宣说甚深缘起。所以那个《金刚经》说的三心啊，是我们凡夫的三心，哎，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三心不可得。哎，你三心不可得，你才能够，那才是真正的叫般若波罗蜜。但是这个地方你看就有点怪了，说非用初心证得无上菩提，这个好理解，因为这个心是妄想嘛，哎，你用这个妄想心不可能证得，亦不离初心证得无上菩提，这实际上就是暗示。在你那个假心后边是有一个真心的活动的，但是呢他这都是暗示还不明说，因为如果这个地方明说了，说三界唯有心，立刻下边那善汉就要问了，哎，这心是怎么个样子呀，这它怎么个运转呢，那就接着就得讲为实了。但是呢现在这些众生呢，他还没有相信五蕴皆空，在连五蕴皆空还没有相信的时候，你给他讲了一个甚深缘起，说有心，有很多坏作用。第一个坏作用很重要，他首先就把这两个心给弄混了，就说你不是说有心吗，你还说三心不可得什么，就到这个扰乱了他，使他更不好听懂般若经了。所以般若经阶段啊，不提甚深缘起，广说空，你广说空它还不空了，你看我们现在有几个说承认五蕴皆空的，看懂五蕴皆空的，哎，所以般若经广说空，那是一个，就是说会扰乱它，会这个就是造成佛说法的困难，所以呢佛在般若经呢不提甚深境界。但是呢他会旁敲侧击的，因为有时候你不提不行，为什么呀，因为有一个这个，如果他空空空的最后问你说你这什么都空了，这无所得，这不是完空吗？你还不能给他完空的印象，所以有时候还要给他点一点。你像上边那个就跟他说了，说讲完这个五蕴空之后还要讲甚深缘起，哎，这个地方也是告诉他说，不是用你那个心证的无上菩提，但是也不离你那个心，实际上佛心里想的不离的那个心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真心，真正就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甚深缘起的心，非用后心证得无上正等，亦不离后心证得无上正等，而诸菩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哎，就是说不是那个心证的，但是你又离不开一个心证，哎，这样他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巨寿善现，巨寿是一种尊称称号，就好像长老，哎，世尊，这是一种巨寿，这个意思是说高手，实际上就是长老的另一种说法，哎，他在作为一个尊称的时候啊，就不一定非得是真的是大岁数的了，人家学法学得好，能讲经，能这个说是大德，就可以称长老，哎，就可以称长老，这是一种尊称，不是指的具体的年龄。这个巨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是缘起甚深甚妙，为诸菩萨菩萨摩诃萨非用，你看须菩提听出来了，实际上须菩提是什么呀，实际上须菩提是学得很深的大乘菩萨，哎，他在那儿帮助佛弘法，示现为阿罗汉，哎，你看他一佛一暗示他就知道，说如是缘起甚深甚妙，为诸菩萨摩诃萨非用初心证得，亦非离初心证得，非用后缘，他能给帮助佛呀来这个弘法。甚深缘起就是赖耶缘起，这个就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刚学过一个颂子，这个颂子在那个社论里头就是也有阿托那是甚深起，你看说甚深缘起是什么缘起啊，阿托那是甚深起，哎，那个甚深的就是阿赖耶识，哎，一切种子入报流，我于凡愚不开眼，我对凡夫和二乘，就是阿罗汉跟 辟支佛都是不说的。为什么呀？恐彼分别执为我，怕他说，哎，我这不是有我吗？我那个心不就是我吗？我不空我了，有我了，好，连那个人我也不空了，更麻烦。嗯，所以佛说法这个就是要有次第。华严经说，如是甚深阿赖耶识形象，哦，这是我刚才引过的一段，这就是直接告诉你说，甚深缘起是什么呀？就是阿赖耶识。哎，甚深缘起就是心识，今此三界唯是心有，这是这个大集经里头。然后华严经又说，三界所有唯是一心，这都是佛的这个名言啊，是我们人人都背得很熟的。还有一段大家可能那个没读过，华严经还说，三界虚妄，但是心作，就是这个三界整个是虚妄假的假象，只是心作，它都是就只是由都是一切都是由心造出来的，这个幻象是心造出来的，不是造出来真的一个三界。注意，十二缘分是皆一心，就是十二缘每一份，十二缘起的每一份呢、啊，都是一心假安立的，就是十二缘起它在那个心里头啊，有一个真的十二缘起，所以佛会说十二缘起甚深甚深。佛在说十二缘起甚深甚深的时候，就不是指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十二缘起，而是指的那个世皆一心，就是心里头活动的那个十二缘起。你比如说我们出生啊，生这个胳膊腿六入，然后什么畜生受爱什么，我们这些活动的时候，它在那个种子现行里头啊，它都有相性的那个妄相，都有那个影像，哎，在缘起，你在梦里头才会看到这些景象，所以说它都得依心起。下边送的说，了达于三界，但从贪心有，你看，贪就有了生死轮回，所以断生死轮回从什么断啊？就是从贪断，从贪断，你断了贪，就断了生死轮回的根本。只是从贪心有的这三界，知十二因缘在于一心中，真正的十二因缘它就在那一心里头，没出了心，哎，一心里头就可以演十二因缘。如是十种观甚深因缘法，好，就这个甚深因缘就引这些。这个为什么下这么大功夫呢？一个是学经论呢、啊，没有坏处，而且这个你学佛说，对你的这个就是你学的越多，学的方面越多，互相印证啊，你对这个佛的本怀，对佛说佛究竟讲了个什么意思啊，你会理解的更准确。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缘起甚深呐、啊，很多人呐、啊，一转头就忘了，然后他就说五蕴不能空，你五蕴空了不成完空了吗？哎，转头就忘了。你五蕴空了怎么就是难完空的？你五蕴才是凡夫所见的法，难道世界上只有凡夫见的这点法吗？如果世界上只有凡夫见的法，那你空了，你当然是完空了。他就不知道还有佛菩萨的圣者证的甚深缘起法，还有佛菩萨证的真实境界，他都忘了。你要是说起来呢，他也知道啊，那当然了，佛菩萨都是见真实的，他也知道，可是他不养成这种这个思维习惯啊，到时候一说就忘了啊，五蕴不能空，十二缘起不能空，什么十八界不能空，他跟你吵，哎，所以我们要反复的熏习，反复的熏习，就是为了什么？形成缘起法实际上是有两种的，哎，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所以这是强调，就是先复习了一下前两段，前两段就强调了前两句，一个是第一句的那个，就是说，哎，世界上真正因缘啊，就唯有种子现行互为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记住这个原理，就是说其他的呀都是方便说，不是真正的因缘，到大乘啊就一假因缘一律都空了，就开始到唯识就讲真因缘了。再一句话就是记住，真因缘我们是看不到的，哎，真因缘我们是看不到的。这个说你这个一告诉我们不就是知道了吗？遇事儿就糊涂。我们开了三届慈智学讨论会，主题是什么？就是凡夫能不能见依他起，能就是能不能见甚深缘起。 说服不了几个人，哎，这个辩论的对方也是大家，嗯，这个也是研究为师非常深的，他就说我们建的就是一塔起，这就是圆寂，是很难说服。我一开始认为我说我把佛说拿过来，我把道理讲得非常清楚，把他所有问题解决了，这还不会转变吗？开了3年，没有丝毫动摇。后来我知道是什么呢？他在读经论的时候啊，他一开始读经论就是佛说一说缘起，他就认为这是真的缘起。他已经就是他已经读经论的时候就一开始就误解了。他认为他说我这是佛说，实际上一开始他就误解了。但是呢，他认为我完全符合佛说。他学得越好，那个人学得非常认真，学得非常细。他学得越好，他越坚定地认为说我这个就是佛说，因为他说我这些经论都读过，佛就是那么说的，因为他在读的时候就把面前的缘起当成真的缘起了，他一直都读下来，他说没错，嗯，我说的都，哎，你还不如那个就是说读经论少的，你可能跟他说他还不那么顽固，哎，他读的多了，他觉得我所有的经论都能打通，我真的佛就是说这个缘起是有的，哎，你看，所以说这个佛为什么刚成佛的时候不愿意说法，这也证明就是说佛这个法呀真的是很难理解。佛你看心经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开始一个五蕴皆空四个字已经把心经说完了，但是观音为什么说了五蕴皆空，你说完了你就完了呗，说完五蕴皆空说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这不是还是五蕴皆空吗？你这不是重复吗？哎，他重复还不重复一遍，还然后是色空，受想行识空啊，然后这你12处12、18界跟那个五蕴外缘是相等的，都是凡夫所知法，空了五蕴去空那个18界，又是重复。空了18界，空12缘起，12缘起还是我们看到的五蕴跟18界嘛？啊，空了12缘起又就空什么苦集灭道佛法，反复的空，等于一直在重复。说观音你费劲不费劲啊？你在那重复什么呀？观音说：“我这么重复你还不信了？我不重复干什么呀？”你再去看佛，600卷大般若，大概是500-600万字啊。佛说了个什么呀？就是五蕴皆空四个字。从头到尾在那重复，哎，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不信，你要信了，他还重复那干什么？他才高兴你，我说了一个五蕴皆空，你就信了，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大家都证五蕴皆空就完了，不信很难信啊，说明这个佛这个法很难信。所以现在你更体会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有人问说，哎呀，我能学大乘吗？能学为什么为师这么难？这个。我说你能坐在这儿，你能坐在这儿，你这需要非常深厚的善根，非常这个深厚的佛法的积累，你才能坐在这儿。哎，这个也就是说，这个因缘我们虽然看不见，为什么说你能那个？因为说点话，不要说你听到今天，你如果要是没有那个佛法那个，不要说听到今天，那一听就走了。一听就走了。今天我们是跟大学的同学30年之后的见面，今天中午午餐，我从这直接打车过来的，30年了没见，我一个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呀？人呐，实质上没变，你看啊，粗了啊，老了，但是那个脾气、说话、思维方式，甚至智力水平、经验各方面，哎呀，简直就是当年，啊，就是说阿赖耶识的这个不好改变，真是奇怪，30年了，现在都是50-60岁的人，啊，那么深一个体会。我说这个干什么呢？跟他们在一块儿，哎，说这个，听说你那个，你还在学佛呢？这是一个北大教授。我说行了，我说我一听就知道啊，你这对佛学是一无所知啊。他说是，他说你也不能说我不知道，他还觉得知道点儿，哎， 那是跟你说呀，你说一句顶一句，就是说你像说你能坐在这儿听到今天，你放心，那需要非常深厚的善根，哎，听一句顶一句啊，那他还挺认真，还很可怜你，你怎么还学佛呢？好像还没从那个迷信里头啊，还迷信了，你竟然能迷信这么多年啊，你看，所以说这个。大乘缘起极其甚深啊，人们搞不清
啊。
休息10分钟，然后咱们往下讲。